刚才有一个姊妹问我说，傅牧师，你这三天呢，五卷书啊，十三个小时可以讲得完吗？那这个给我一点压力啊。更给我压力的是，今天下午从机场回来的时候，金弟兄在车上，他说你这次讲五卷书啊，那下一次另外的34卷呢，你讲得完吗？那我就觉得更有压力啊。OK， 所以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课本来在神学院，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时候，这是一年的课啊。那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有点困难啊。我因为我不可能在你们教会就开一年的课啊。那不管怎么样，时间呢？我太太也不会容许我那么长的时间不在家啊。但是，我实在觉得，我所以我是用浓缩的啊，我用浓缩的，啊，我也是用挑的，我挑几个重要的地方挑出来啊，因为我发现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实在是很多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实在是真的觉得看旧约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头痛，不知道怎么看。这个有的人跟我说，父母是那个旧约我看这个看不下去，都杀来杀去啊，里面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看他有的人基督徒除了诗篇箴言以外，诗篇箴言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看诗篇箴言，可是很多别的东西就不知道怎么看，也看不懂啊，不知道怎么了解，怎么解释啊。我有一次，我刚去台湾的时候，我1966年呢是第一次去做宣教士去台湾啊。我是1959年当兵的时候去台湾，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66年呢，我是做宣教士去台湾的时候。我第一年在那边，我在一个庙里碰到一个老和尚啊。我不是常常去庙里啊，但是我因为有一个同学在一个美国，在美国同学写信，他是研究宗教比较啊，他在研究所是读 comparative religion， 所以他写信要我帮他去找一些资料，他就给我这个地址，这个后来我就把这个地址给那个。不是计程车，是三轮车的，给那个三轮车的那个人呢，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发现这是一个庙，是一个，其实不是，我去那个不是一个，不是那个庙里面，是庙旁边的一个文字中心呢，我就帮他买那个资料，我就碰到那个老和尚，他就开始跟我聊天呢，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中文实在是也不是很好啊，那他而且他的口音很重，我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来的，绝对不是台湾来的啊，因为他那个口音好重，可是我差不多听不懂他说什么，可是多多少少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而且他说对，他也对圣经很有兴趣啊，他对圣经很有兴趣，甚至他写了一些书，他送我一本书，他这个是一个和尚。他送我这本书，这个书叫做《了解圣经的秘诀》。哦，你觉得？你想不想知道他了解圣经的秘诀？后来他跟我解释，他说很简单啊，很简单啊。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整本圣经就可以了解，没有什么问题啊。是那个秘诀是什么？耶和华跟耶稣是两个不同的神啊。那当然。当然，圣经很多问题就这样子，很快就解决了，对不对啊？一个很凶，一个很慈祥啊，一个很可怕，一个很有恩典、有怜悯的。那可是这个对我，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这个看旧约、新约，哎呀，就好像真的是看到两个不同的上帝啊。那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我们刚刚唱的独一的神，只有一个上帝，独一不二的真神， 所以这种了解圣经的秘诀我们不能接受啊。 OK 啊，所以说，可是事实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很需要有一些读旧约的一些方法。所以后来我本来在华神开几个课，后来我退休回到美国，就发现很多教会也觉得蛮需要这个课，而且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我先解释，这个不是旧约查经。如果是旧约查经呢，那我们一年也讲不完，对不对？这个可能是要讲可能20年啊。不是旧约查经，也不是旧约导论 ，OK， 也不是旧约，也不是从旧约讲培领啊 ，OK。虽然杨尼扬杨牧师他说富立德的神学教导里面都有一些培灵的成分哈，那富立德的培灵会也都里面有一些神学教导的成分，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主要的是我希望能够给你们介绍某一种方法来了解旧约，来看旧约的一个方法，从某一个角度。刚那个金弟兄他也提到说，这个是旧约中的福音，所以我一定要我们的了解圣经的秘诀，不是说两个神，一个耶和华，一个耶稣，对不对？两个都姓耶啊，那不是，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两个神啊。我们了解圣经的秘诀，记得吗？我们了解圣经的秘诀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 OK now。 所以那可是这个新约没有问题，对不对？新约我们这个原则没有问题，可是当我们开始想到旧约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记得吗？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OK。当保罗说“圣经”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是指着什么？怎样？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啊。”耶稣讲圣经的时候，他是讲什么东西？旧约。在第一代的教会没有新约，对不对？第一代的教会，新约是用讲的，先是用讲的，差不多到第二代才出现了一个马可福音，后来马太、路加、约翰那些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大概是比福音书还早，但是都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基督徒所用的圣经都是旧约，基督徒所用的圣经，他们每个礼拜天主日，他们聚会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他们讲的圣经是什么？就是旧约，啊，可是他们信的是耶稣，那旧约里面好像看不到耶稣，有没有啊 ？Well， 不一定啊，有一个隐藏的耶稣在旧约里面，但是没有明显的看得见，没有这个名字，对不对？耶稣啊 ，OK， 那所以初代的教会，保罗到一个地方。保罗到安提亚去的时候，他们每个礼拜天主日他们聚会的时候，保罗讲到他用的经文是什么？一定是旧约，对不对？在以弗所，在哥罗西，在哥林多，在别的地方，他们每次讲到都是用旧约来讲到。OK， 那可是他们信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对不对？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OK， 所以我们就这个，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他们信了认识耶稣以后，圣经还是圣经，是神的话，神的道。他们认识耶稣以后，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所，神给我们默示的，对我们所说的话啊。他以前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啊，但是现在他用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呢。那他们用这个 他的儿，他用神用他的儿子小玉，我们就光照以前的多姿多方的小玉，我们的列祖很多很多的东西哦，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记得吗？我说的其实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很有意思，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啊，这个本来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出现了这句话。我觉得路加在第二十四章，我觉得他有一点故意的，也用同样的一句话，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有一点他是让我们看见有两种明亮啊，一个是很不好的一个明亮，他们的眼睛所谓的明亮了，后来就变成瞎眼，属灵的瞎眼啊，在创世纪三章。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吗？因为我们的时间是真的有限，所以我假设你们都圣经很熟啊，滚瓜烂熟啊，会不会啊？我讲你们教会应该会滚瓜烂熟啊，这个 OK 啊，那这个我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记得吗？就是那个礼拜天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是谁啊，他们就回家，他们就在路上，他们就往他们的老家，他住的地方大概是伊马乌斯，对不对？伊马乌斯，哦，他们在路上就好灰心、难过、沮丧，就泄气，就说哇，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出现跟他们在一起，你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应该记得啊。然后呢，就跟他们在一起嘛。然后他说：“哎，你们怎么那么难过？”然后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啊，你不知道说发生的事情，这个应该是谁都知道，我们的元帅，我们的拉比，我们的老师，这个我们以为他是来救以色列，要救不止以色列，要救全世界的，他就要天，他说天国快要成立在世界上，后来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死了。哦，那个跟他们在一起那个人就。他说：“你们怎么那么迟钝呢？”这句话我觉得听起来有点骂人的味道，但是我所认识的耶稣大概不是用一种骂人的这个口气，大概你看你们怎么那么迟钝呢？可能我所认识的耶稣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意思是说，难道你们不知道？然后呢，就说他打开圣经就。哦，那天下午啊，就路加是这样子解释，他说凡经上所指示他的一切话， I think 这个凡经上 第二十四、二十七节，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OK， 那这个听起来，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听起来这个意思好像是在，当然他说的圣经是旧约，对不对？是旧约，所以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在他说在这个圣经里面每一个跟他有关系的话他就解释给他们听，我们给我们的印象，这句话的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查原文呢，我的英文圣经它的翻译比较根据原文，这句话他说 in all the scriptures， 就是说他就解释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的话是跟他有关系的，了解吗？这样的翻译比较准确一点啊。在整本圣经所有一切的话他就讲解让他们能够明白，在整本圣经所有一切的话 都是跟他有关系，都是指着他，了解吗？这我这种翻译 OK。 所以说然后呢，我们再往后面路加二十四章往后面跳到第四十四节 OK。 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所记得，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 Again, actually 那个凡 that all should be 应该是在前面的啊，就是说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他说凡整个摩西的律法、整个先知的书、整个诗篇上所记得，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的圣经三十九卷书，他们的圣经，我们说的旧约，这三十九卷书，他们就分三个部分：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呢，先知书，他们说前先知是历史书，后先知是我们所谓的先知书，所以。浅先知就是从四世纪，一直到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历代上下，然后呢，什么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这都是浅先知。那后先知是从以赛亚到马拉基，然后呢，诗篇。也包括诗篇、箴言、雅歌、传道书、约伯记，也包括这。所以他讲这三个类型啊，就等于是整本旧约三十九卷书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耶稣说，这个都是讲我的，都是讲我的。哦，所以当然他们说，当初代的教会说圣经的时候，他们说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他们的在他们的基督徒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圣经，可是他们看见圣经就跟以前的犹太人看的不一样，他们有些新的亮光，啊，新的眼光看他们的圣经啊。那本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也讲过这句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记得吗？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哦，查考。可是他说，这个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那么他没有说这个圣经有一些部分，有一些地方是为我做见证。他说这个圣经是为我做见证，啊，所以很多很多的学者认为耶稣的意思在那个时候。而且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就更肯定，耶稣说整本旧约都是为他做见证，都跟他有关系啊。所以啊 OK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说我们初代的，先回到第一世纪初代的基督徒，他们用的圣经跟犹太人用的圣经一样，对不对？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他们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用的圣经跟初代的基督徒用的圣经是一样的圣经，可是基督徒打开圣经旧约，哦，他们就看到一些很多很多犹太人没有看得出来的东西，他们有些新的看见。OK， 所以我好像我第一次在这个教会上课的时候，我跟你们提过这有一句话。有一本书 John Stott， 一个英国神学家，我非常喜欢 John Stott 的。那么他有一本书叫做《独派众议的基督》，他是在西方，在欧洲，在英国有一些，他是针对一些那边的一些神学的一些去向、一些讨论。那么他就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圣经的是目的的本身还是媒介 ？OK， 还是媒介？然后他说，他就提到这句话，这个你们可能有的人记得这句话。他说：“圣经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画像。” OK， 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不够 ，OK。还有谁需要？你们。OK。可能还没有传到你们。OK， good。OK， 有吗？你们还没有 ？OK。你们。Oh my！ 真的。OK。明亮啊，也是一样的话。OK，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么这里在旧约律法这两个字的用法跟新约的律法两个字的用法不一样啊。在旧约律法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整，就是上帝一切的话，上帝的道。在新约律法的用法有点不一样，律法是定我们的罪，塞住我们的口，所以我没有话讲，律法就是控告啊。那么在新约，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呢，这个律法是跟福音对比，律法跟恩典是跟福音对比。可是在旧约律法这两个字不是这个意思，在旧约律法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他说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得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开我的眼睛。然后呢，在诗篇119篇130节很有意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那么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文，这个不是解开，是进来，你的道一进来就有亮光啊。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希望我每一次打开圣经，我就有亮光，对不对？就有亮光。我希望我每次打开圣经，不管是旧约新约，不管什么地方，他就开我的眼睛，所以看见他的奇妙。那这个，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经验，我看圣经，他一进来就有亮光，神的道，神的话一进来就有亮光，或者说看见奇妙的 actually， 他说看 actually 那个第十八节那个原文的说的是奇妙的事，奇妙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奇妙的事，哇！那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经验，能够看圣经都看见奇妙的事 ，OK， 都看见有亮光 ，OK， 那这个就要先可能先讲清楚，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亮光，我们所期待的是要看见什么样的奇妙的事情啊，什么奇妙的事情。要不然如果这个没有弄清楚，很多唉，这个要怎么讲，很多我不要太讲太难听啊，很多奇怪的一些神学思想就会出来，OK。所以，我不再讲这个，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OK。所以是说，这个我们的出发点是说，从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那个奇妙，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跟耶稣有关系。那天如果在伊马乌斯路上，那两个人走在那边，然后耶稣来为他们开一个密集旧约神学班，一个礼拜天下午，我觉得哦，如果我能够在那边旁听多好啊！他真的就让他们看见很多东西，他们以前没有看见的。可是他们可能一个礼拜天下午就上完了。我自己是一辈子，我自己还没有上完啊，我自己也是一辈子在用这个方法来看见一些在旧约里面看见一些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但是都跟耶稣有关。跟 OK 跟这个你说我们说跟耶稣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是 在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我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最需要，我一生最需要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们记得我们第一次来上课，就是我说其实从大自然，从一般的启示啊，其实你多多少少你可以知道有一个上帝存在，对不对？有一个上帝存在，从大自然，从理性，从哲学，理哲学，从人生的经验，多多少少很多人意识到大概有一个上帝存在。你如果到阿里山看那个云海，有没有看过云海？在阿里山，你们有看过啊？给看过 ，OK， 很漂亮，对不对啊？很漂亮哦，伟大的艺术家，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那些颜色什么？你到阳明山看那个瀑布，阳明山的瀑布，哎，比不上你们的 Niagara Falls 大概。但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哦，那个瀑布他们就站在那，好漂亮啊！反正就是从大自然，多多少少你可以知道有一个上帝存在。可是有上帝存在，又怎么样？你最需要的，你最需要知道，不是说有上帝存在，你最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而且他对你的看法，他跟你的关系啊，他对你要怎么样？这个是我最需要，这个是最要命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我这个一个瀑布不能说我爱你，对不对？啊，一个瀑布不能说我爱你，了解？你最需要知道，不是有一个上帝存在，你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那上帝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最清楚，最清楚，我爱你呀，在十字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我忘记这个是谁说的。有一个人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爱我多少？然后主对我说，我爱你这么多。看得出来吗？这是十字架啊，了解啊。所以说，从耶稣基督一他的不，当然他的十字架是那个整个末世的高潮。可是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个是道成肉身，耶稣说看见我。你要告诉你，如果要知道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你就看看我就好。看见我就看见了父，记得吗？约翰福音14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所以你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一举一动在世界上，你就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呀。所以我最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然后我需要他跟我的关系，他对我的看法，对我的态度，他要对我怎么样。那所以我说，我们了解旧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秘诀，可以说一个最重要的线索，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十字架跟耶稣在旧约是隐藏的，不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如果从这个线索开始看旧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很多地方，我们这几天我要挑几个地方帮你们看见，在这里看见，从这里我们就了解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所以我说我们的旧约中的福音，有人跟我说父母是旧约有福音吗？旧约有福音啊。福音是什么？如果你问保罗，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在上帝的义显明出来，是白白的给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问保罗，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那旧约有没有因信称义？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是谁？亚伯拉罕， 呀，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所以旧约也有福音，可是这个是比较是一种隐藏的福音啊，隐藏的福音，本来犹太人本来就在旧约里面，可是犹太人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耶稣来的时候，哇，就显明出来啊！这个明天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白板，一个白板或者一个黑板啊？这个有一个英文有一个what is riddle 那个
谜语
有一个谜语。有一个谜语，英文有一个谜语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年轻人听得懂吗 ？The new 新的 is in the old 在旧的里面隐藏了 concealed。The old 旧的 is in the new 在新的 revealed。这是讲两个约啊。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隐藏了。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就显明了 ，Yeah. Okay, now, 所以我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其实这几天，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创世纪。我发现你如果真的知道怎么看创世纪，其实很oh thank you， 哈哈哈哈，中国人真的，你跟一个中国人说你需要什么，立刻就有啊，哈哈，我需要什么，你说 That's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其实明天就够快 ，OK， 这个我不要写，你们这个因为时间，那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创世纪，因为创世纪实在是了解旧约，从耶稣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了解旧约，创世纪很重要很重要 ，OK， 可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创世纪之前，我要讲几个原则，我们一些解经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当我们这几天还有下一次是十月还是十一月啊？十月 ，OK， 十月，下一次我们这个是一跟二，旧约中的福音一跟二 ，OK， 我们这两次我们真的要讲从创世纪，真的要讲到马来基书，真的，我不骗你啊，但是中间有一些东西会很快就跳过去，很快就跳过去啊 ，OK， 那。有几个原则，当我们做这种这种可以说研究，我不太喜欢用研究，但是其实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第一个，我们有几个前提 ，OK， 几个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道，是上帝所默示的 ，OK， 上帝所默示的。那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圣经是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保罗对他吩咐提摩太，他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圣经里面是真理 ，is true。真实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可信的 ，OK， 是可信的，是权威的。那这个我们不需要解释太多。这个是初代的教会对旧约的态度，这个是耶稣对旧约的态度。耶稣说旧约圣经是不能废掉，不能废去啊。他说旧约圣经，耶稣对旧约的态度，这个神的话。OK， 所以我们说是上帝给我们的默示，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啊。那可是其实也这个也要小心一点啊。我们应该说这个是一个上帝的启示，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话，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话。希伯来书第一章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记得吗？ 其实他的多次多方小于我们的列祖，大部分是用他所做的事，他所做的事对他们说话啊。OK， 所以是他用他所做的事。耶稣也是一个，耶稣没有写书，对不对？耶稣没有写书啊，所以耶稣来活在世界上就做他自己，这是上帝的启示。他最高，他上帝启示的高潮就是耶稣这个历史上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我先讲，所以这个圣经是一个 record， 是一个记载，一个记录。记录什么？记录上帝所漠视的，上帝所做的，漠视启示小谕以色列人，也小，然后小谕全世界。 OK， 但是我的重点，这是第一点，我的重点说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是有，是权威的，是绝对的权威，是可信的，是可信的，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所以主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也对神有某一个程度的了解，不敢说完全了解，对神有一个某一个程度的了解。OK， 但是我为什么提这个？这个圣经是上帝所漠视、所启示，圣经是上帝所赐下来的一个记录记载，啊。OK， 所以圣经跟科学不一样。我们可能明天会讨论一些这个科学的问题啊，因为在今天在21世纪，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非基督徒，很多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圣经跟科学不一样，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是给我们小谕。OK， 科学是，圣经不是科学，圣经不讲科学，圣经也不讲哲学，圣经也不是文学，我们也不把圣经当作科学书。也不把圣经当作哲学课本，也不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研究啊。OK， 科学是人用实证性的方法来研究出来，要寻找事实。哲学是人用他们的逻辑、理性来推论出来，来知道事实如何。文学是人用人生的经验、观察跟想象力来了解事实是什么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科学、哲学或者是文学，会产生很一大堆没有必要产生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神所启示、漠视给我们的小谕，对我们所说的话。 OK， 那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道，我刚提到说，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是不是圣经就是上帝已经在天上，在天上已经做好了，然后就掉下来 ？OK， 这个给你们这本书，像《摩门经》，你们知道《摩门经》？你们知道摩门经的故事？摩门经是这个 Joseph Smith， 19世纪的 Joseph Smith， 他说他有一天在他家的 backyard 里面就找到这本书啊，是天上掉下来的，然后他就看这本书啊，本来是写在金片子上面，对不对啊 ？Golden plates， 那本来这个书里面是他用的语言 Joseph Smith 他就看不懂。可是幸好旁边有一副眼镜啊，gold 眼镜，他就戴上这个眼镜，哦，他就看这个书就看得懂，就变成英文啊，所以哦，他就抄写这个英文，摩门经就来了啊。后来他就这个英文之书就拿出来给人看。有人说那个原来那个金片子能不能看一下，他说哦，对不起啊，但我抄了以后 有天使来把它再收回去，收到天上，所以这个你们不能看见。那我听到这样的解释，我自己有一点，我有一点怀疑啊啊。但是他说这样，可是我们说圣经神的道，我们这个是这个意思吗？圣经就在天上，就有一天就开始，起初我创造天地呀、啊，然后写完了，写到启示录22章写完了，就从天上就掉下来，是这样吗？也不是啊，也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我们所信的圣经虽然是神的道，可是其实也是人所写的东西。路加福音第一章，使徒行传第1章，路加他说他真的去访问，他收集很多很多的资料，去访问一些人，然后就收集，然后就写他的书。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就收集这些东西，变成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 OK，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可是我们看旧约的，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说圣经也是人的话。 OK， 也是每一句话是上帝的话，每一句话也是人所写的所说的话。所以我们 OK， the word of God， in the words of man or men， 了解这句话吗？这是上帝的话。But it is in the words of men。那这些作者也都是人，所以这个不是说 OK。第一个我说这个不是说上帝已经写好了，像摩门经一样在天上已经写好了然后就掉下来。可是这个也不是说这些作者是神就好像就对摩西说 OK， 准备好了吗？ OK， 笔纸都拿了， OK， 好，开始，起初我创造天地， OK， 然后也不是这个意思，了解吗？ No。所以这些我们说这他有这个，所以这些写圣经的跟你我一样，他们是人，而且他们不是傀儡，不是木偶，知道啊，不是木偶。 OK， 所以呀、啊、OK， 那所以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彼得被诗篇第16篇的时候，彼得被诗篇第16篇的时候，他说大卫，他说我们的祖宗大卫说怎么 OK， 所以他说诗篇第16篇是大卫说的，虽然也是上帝的话，是大卫说的啊。耶稣有人问耶稣，哎，离婚可不可以？耶稣说摩西准许你们可以离婚，因为你们的心刚硬。他说摩西。OK， 所以他说这句话是摩西说的，可是摩西所说的话 the words of men also 是上帝所说的话，了解吗？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也不怕承认这些作者，圣经的作者，旧约新约，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可以去想，可以去研究到底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到底是谁写的，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跟研究别的书一样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作者都有他们的个性，都有他们自己的背景啊。以西结是祭司，他对圣殿非常非常有兴趣，圣殿的建筑他觉得非常非常精彩。所以你看以西结书第40到48章的时候，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无聊哈 啊，不晓得，也许我不应该讲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有点枯燥啊。 以西结第四十到四十八章，哇，可是以西结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精彩，他是祭司。那以赛亚他不是祭司，他可能对这样东西也没有太多兴趣啊。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性格 ，OK。所以四世纪的，我这样，我每次念这个四世纪，我的台湾国语，在台湾说四世纪，四世纪啊，四世纪的，你们知道啊？这个作者，四世纪的作者，他的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跟那些世世自己的政治哲学完全相反。你知道，今天还知道，你们如果你不知道，下一次你一定要来，十一月一定要来上课啊！我们会讲，我稍微讨论这个。他这个作者，这卷书的作者，跟那些世世自己的政治哲学是完全相反，而且四世纪的作者的政治哲学跟那些世世 is that right？ 对不起，所以我很少讲四世纪啊，那些人。那个时代 的犹太人跟撒母耳的跟撒母耳的政治哲学也不一样，这个下一次来我们就会讨论，那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不同的作者有他们的立场啊。马可福音有一个血漏十二年的妇人，有没有？当路加描述那个故事，他的描述跟马可完完全全一样，只漏掉一点啊，他说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去看医生，然后那个马可说那些医生把他看坏了他反而他就更坏，这句话路加没有写。对呀、啊。他自己是医生，他看到这里他就啊，这个不要写，这个、太伤心了。那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承认，耶利米这些不管这些都有他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风格 ，the literary style， 他说他的文体有些不同的风格，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还是神的话，还是上帝的话啊！所以说，我们了解圣经的原则，是跟我们了解耶稣的原则一样，道成肉身。耶稣是不是上帝？是不是上帝？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上帝。耶稣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他百分之百是上帝。耶稣是不是人？百分之百完完全全也是人，跟你我一样，除了一点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说，但是他完全是神，完全是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经完全是上帝的话，完全也是人的话， OK。 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到这些作者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写，为什么要这样描述，为什么要这样的解释 ？OK， 那么 OK， 所以第一个原则是神的话，第二个原则是人的话，都是人所写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了解。第三个原则很重要，很重要。圣经的所记载的是历史，是历史的事件，是历史的事件。OK， 所以我说这个也是我们的。原则是跟道成肉身的原则一样，上帝怎么样小谕我们在这个末世，他说在这个最后这个时间，他以前多次多方小谕我们的列祖，他说现在在这个末世，在这个时候这个最后这段，他是小谕我们，怎么小谕我们？ 用他的儿子 OK 用什么用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对不对道成肉身他变成人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真理有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就看见他的荣光像父独生子的荣光一样 OK 所以上帝晓谕我们是用历史的事件 OK 所以也旧约也不例外旧约也不例外上帝对我说所以我刚才说主要的是我们说圣经也是上帝对上帝所漠视的 but actually 他是上帝的漠视主要的是从他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怎么认识神怎么知道神从他所做的事情从他的作为他们就一直诉说他的作为啊，他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拯救出来从很多很多历史的事件使他们经历到他所以从这个他们就认识他然后呢记录圣经就是一个记录对这些末世对这些启示的记录所以呀、希伯来文这个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最头痛的就是希伯来文为什么因为希伯来文是跟别的语言不一样希伯来文大部分的单字都是动词希伯来文这个名词不多形容词不多而且名词跟形容词大部分都是从动词演变出来的呀、yeah, the root 它的根就是一个动词所以在希伯来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哦这个都是上帝所做的从这个我们就认识他 OK 所以是我说是历史上的事 OK 历史上的事件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免得我们就开始要用圣经来讲一些圣经没有兴趣讲的东西、啊、用圣经来解决科学问题用圣经来解决哲学问题、啊、那就会带出很多很多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问题 OK 那、OK 我可能要讲一两个例子哈刚说我们不是在圣经里面寻找科学问题的答案我们不是在圣经里面寻找哲学的奥秘等一下我会讲一两个例子哲学的奥秘逻辑比方说理哲学因为圣经的目的圣经神给我们圣经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给我们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他 OK 那我们这几天我会稍微跟你们讨论一些科学问题因为我们不能不逃避这些东西我大概不会讲太多哲学问题可是我们会讲一些文学问题啊。但是主要的不是把圣经当作文学啊。有一次台大的外文系有一次台大外文系打电话给我说傅牧师你要不要考虑在这里开一门课我们想要有一个新的课叫做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后来我回去想一想祷告也想一想后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兴趣开这个课你把圣经当作文学那你就会失去它的意义 You see 它的意义圣经不是文学所以说这个也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 OK Now我知道你们可能已经开始想一些问题但我先讲一点我们再 OK 我说我们几个前提它是神的话是人的话是历史 OK 那我再讲几个方法 OK 我们看旧约的方法第一个既然圣经基本上是历史所以我们先看看每一段圣经我们要了解一点它的历史背景很重要在那个时候中东这中东的这个文化社会我们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我们也需要了解 他一些不同的文体的风格 a literary style， 因为圣经的作者用不同的 literary style。OK， 所以说，因为我们说不只是 the word of God， 也是 the word of man， 对不对？不只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所以既然是人的话，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作者他用的话是什么样的话。我们要了解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的意思，如果作者是写诗歌，我们要把它当诗歌来看，了解个是诗歌啊。如果是历史著载。历史记载，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历史记载。如果是比喻，我们就知道也是比喻。是不同很多不同的文学的风格，那不同的风格，你必须用不同的角度来找出它的意义。是比喻，是诗歌，是历史记载，是教导，是教导，是笑话。圣经里面也有笑话，你相信不相信？哦，你们不知道啊。OK， 可能这个也大概是下一次要讲。我，也有笑话，那你笑话是笑话啊。OK，now， 所以 OK， 那么第三，我们也需要了解犹太人的想法，他们的思想世界，犹太人的思想世界，他就是说中东的文化，我们需要了解中东的文化，特别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 OK， 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很多很多没有必要的问题。 OK， 然后第四，我们已经解经，比方说基督徒的创造论，基督徒的创造论不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哦，不限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基督徒的创造，整本圣经一直到启示录，都提到创造论呀。所以我们第四个原则是以经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用这一段来解释那一段，用那一段来了解那一段呢。OK，and then 还有OK，well。以经解经，大概第五个原则是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神给我们最重要的目的，用圣经是什么？是认识他自己，不是研究。OK， 不是研究科学，不是研究哲学，不是连神学。我发现金弟兄，我第一次来，金弟兄说：“傅牧师，你不要用神学这两个字哈。”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我发现你们也没有怎么样。我讲神学，你们大概也没有人抗议啊。但是，其实神学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工具，对不对？但是主圣这个啊，神给我们圣经，不是用圣经来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也不是研究神学。神学是一个工具，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认识他。和西亚书第六章，他说我们要竭力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务必要认识耶和华。OK， 和西亚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你们真知道他。我不喜欢这个翻译，应该是使你们真认识他比较好啊，是你们真的认识他呀。那所以如果这样子说，那我们不一定，所以从这个我们不一定所有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同意吗？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接受有的问题，圣经里面不会给我们答案，有的逻辑问题不一定有答案，啊，这是 OK， 这是加尔文的问题，这个他就觉得所有的逻辑问题应该都可以有答案，这个所有的科学问题、哲学问题，连神学问题不一定都有答案，啊，所以我们你们记得不记得我第一次来，我跟你们讲一个 观念说十字架神学。十字架神学是保罗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我就决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其实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保罗是很有学问的，可是他意思说我决定，我对我只有一件事情，我是绝对有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啊。你信耶稣，你的罪赦免了，你有永生，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上帝的孩子。OK， 那其他的我不一定可以给你答案，很多事情我不见得都有答案啊。不知道，我有时候我真的我只有人生的碰到一些问题，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他说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一定可以给他答案，我不知道啊。圣经里面的有的事情，有的问题，我不一定能够给你答案。创世纪第几章啊？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跟人的子女是六还是七章啊？六 ，OK， 你们真的滚瓜烂熟 ，OK， 那个。那到底神的儿子跟人的子女到底是谁？哎，我也许我有一些想法，我们可以讨论，也许，可是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接受我的答案啊。我的答案我不会说是绝对的。隐秘的事，申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交给耶和华的，很多事情不知道就不知道。那或者是明显的事，启示的事，末世出来的事情，是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呀。所以十字架除了耶稣基督跟他并定十字架，这个是我绝对知道，我也不会让步啊。我可以非常肯定。那很多别的问题，不管是哲学、科学、神学，很多问题，我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我可以讨论，但是我不一定有绝对的答案。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是孔子十字架前的十字架以前的十字架神学啊。孔子都早就知道，有的事情我知道我就知道，有的事情不知道我就承认我不知道，了解吗？所以我们这几天跟十一月我会讨论有一些问题，我可以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或许可能是这样子，或许是这样子，或许我们到这那里我们才有答案，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哦，他跟我的关系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OK，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休息啊，那我们到9:45 OK， 我们休息到9点啊，休息到9点，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创世纪第1章第1节 OK。
我补充一个报告哈，今天晚上我估计人数的时候我弄得很差劲，所以我 order 了很多的饭、米粉、菜啊，还有水果，所以你们等一下欢迎，如果还没有吃饱的要了，那很好吃啊，人家特别做的很好的味道，
我可以做见证，非常好吃啊。我吃了3盘那个炒面炒饭。